韦皇后，一听弄臣谢丫儿把自己比作男后，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，简直是忍无可忍。他恨不能降旨，把这个耍贫嘴的人丁剁成肉酱。可是，马上这脑子又冷静下来了，他准知道行不通，有太平公主在做，肯定得拦着。那要顶撞起来，怎么下台呀？尽管气得他脸也变了色了，浑身直哆嗦，紧咬牙关，他没挨。太平公主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，稳稳当当，笑笑呵呵在那坐着，听谢丫儿说完了，不住的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难得你这猴崽子在水里泡了一会儿，你真清醒多了。嗯，陛下，您说呢？李显一看妹子挺开心，也知道妹子这话里有牙，冲着韦后来的。你说这皇上夹子当间怎么办？他本身就怕婆，不敢惹韦皇后，但是又非常敬重妹子太平公主。没有妹妹，他没有今天呢。他从心眼里呢，也喜欢这个妹子。压着皇后三分点儿，省着你太欺负我了，有我妹子给我撑点腰啊，我还能喘过这口气儿来。所以这中宗李显赶紧给打圆场，是是是是是，这个猴崽子的确会耍贫嘴，嘿嘿。不过一看韦皇后气成那模样了，下边的话他没敢说，赶紧话锋一转，不过有点放肆，有点过分。谢丫儿，你可以讲功补过，你看把皇后气成这个样子啊，你先别换衣服，给寡人唱段曲子舞蹈一回，就算讲功赎罪吧。奴才领旨。太平公主插话，谢丫儿，咱们陛下最喜欢回拨曲，我让你连舞再唱，你把词儿好好编一编，听见了吗？奴才明白。你说受这么大的罪，还得在这跳，还得唱。这谢丫儿一站起来，顺着那袍子和袖子哗哗哗往下直淌水呢。他转回身来，到月班儿。两廊之下那乐队的始终跟着，吃饭的时候奏什么乐，高兴的时候奏什么乐，得随时侍奉。他到了乐班，先借了一副弹板，告诉乐工你们应当奏什么曲子。这曲子名叫《梨园春梦》，哎，曲调悠扬啊。再看谢丫儿二次回来，甩着那湿漉漉的袍子，晃着两个小短腿，随着乐器声是翩翩起舞。你看他从小就学的这个，哎，因此那身子跟旋风一样，仍然是那么利落，那样优美。随着和谐的弹板声，他把词儿编好了，哎，唱的这腔调就是陕西那秦腔。这秦腔高亢的声音，那个词儿咱得把它翻译翻译。要说这个骨灰拨曲啊，恐怕有很多人听不明白，把它翻译过来是这么几句词。这几句词可够厉害的，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羊怕烟呐，地怕天，猫怕老鼠，女管男，说宫外怕妇有陪谈，咱宫里还有位啊李老仙，就这么四句话，反复唱了三遍。一开始这中宗啊没理会这词儿， 他就爱听回拨曲，就爱看着谢丫儿舞蹈。他往龙椅子上一靠，用手指拍着玉案，还在这给合着拍子，摇头晃脑，在这享受。后来一听这词儿，还有点不对劲儿。哎，阳怕阴呢，地怕天，很显然就比喻着怕婆呀，男的怕女的，这不指自己说的吗？啊，猫怕老鼠，女管男，那也是说的自己。显而易见，是韦皇后管着我呀，我这猫被老鼠给管住了。说宫外怕妇有陪谈，这个陪谈官拜御史中丞，在历史上是最怕婆的典型，果然有其人。这位老先生那在妇人的面前那吓得就甭提呀、啊、在当时宫里宫外普天之下，没有不知道陪谈怕婆的事儿，连中宗都知道。一见着陪谈大伙就乐，没想到谢丫儿把这位老先生也抬出来了，而且陪谈就在文官武将的班列之中，也听清楚了，说外边有个陪谈，咱宫里头还有位李老仙，那就是说中宗李显呢，李显就姓李，李老仙还不错，恭敬他为神仙的仙。好嘛，这一唱完了，韦后一听，这个奴才真是找死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得寸进尺，我岂能容你？这火实在压不住，刚想降旨治罪，太平公主把茶接过去了。好，说的好，唱的也美，哈哈。谢丫儿，我代表两位陛下重赏于你，来呀，赏文银100两，下边更换衣服去吧，滚吧。太平公主降旨把谢丫儿打发走了。你说韦皇后得气成个什么样子，脸都青了，坐在那椅子上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哆嗦，话也说不出来。眼见着谢丫儿走了，中宗李显一看，干脆散场吧，再下去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。李显赶紧降旨，大家今天都累了，各自休息，晚上在大明宫咱还要猜灯谜，起驾。他回了大明宫了。太平公主走了，文武百官回府了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韦皇后怒冲冲起驾回到大明宫朝阳正宫的寝宫。大炉卸了妆之后，把玉碗也摔碎了，桌子也抽翻了，把宫宾吓得是抖衣而战，离着多远连气儿都不敢出。这韦皇后发了一顿疯之后，面对古铜镜，自己看着自己，心潮澎湃，就想起了往事。想什么往事？说这话26年前了。本来这韦皇后家住蒲州，她父亲呢是个小小的武官，是蒲州的一个参军，叫韦宣真。人家生了个好姑娘，就这个韦后从小是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，天下有名的美人，能歌善舞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。后来被朝廷发现了，就这样降旨把这韦皇后选入宫中，做了太子妃。太子是谁呀？就是中宗李显呐。那阵还没继位，那是皇太子，他就做了太子妃，那是16岁。哎，没想做了太子妃之后，转过年来就是光宅元年正月，太子继位， 高宗李治死了，李显继位。那么这韦后呢，太子妃摇身一变成了朝阳正宫的皇后，六宫的国母，这身价也高起来了。也就是在大明宫这屋里头，也是面对这面铜镜，韦皇后是志得意满的。那时候我十几岁，做了六宫的国母，没想到乐极生悲。正月前他做了皇后，二月前突然起了变化了。则天皇后突然降旨，把文武百官召集齐了，当众把中宗李显贬为庐陵王，发配赶奔方州，同时降旨大杀李氏宗族，亲孙子勒死，侄子杀了，外甥的全家抄斩，也不管是谁，凡是跟皇上沾边挂拐的高宗的亲人，一百庭之中95的人都得被杀。那真是血雨腥风，恐怖了好几个月。韦皇后这皇后也掉了蛋了，成了贩妇，跟着丈夫赶奔方州，到了方州就被软禁起来了，名义上是庐陵王，实质上就是囚犯。两口子哭不，但是过了很长一个阶段，韦皇后才弄清楚，为什么德天皇后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为什么把中宗李显给废了，其原因都在他身上，就在韦皇后身上。闹了半天呢，中宗李显特别喜欢韦皇后，本来这人也特漂亮，讨人喜欢。就这样呢，他想重用提拔老韦家的宗族，首先得提拔他老丈人。老丈人是小小蒲州的参军，太缺材料了，因此中宗李显降旨破格提拔李用，把他的老丈人韦全真调到京城，要任命他为七宰相之一。七宰相之一叫他官拜御史中丞，当时是七个宰相，你看名儿不一样，职权都差不多少，位列超班，可以入阁。可这件事儿有人不服气啊，可最反对的就是当时的中书令叫裴谭，这裴谭就刚才咱说了最怕婆的那位。裴谭一琢磨，这玩意儿皇上的老丈人入了阁，非夺我的权势不可呀，将来就取代我这中书令了，那哪行？因此他千方百计找出借口跟皇上讲理，让皇上收回成命，使不得使不得啊！中宗李显非要这么办，他就非拦着不可，君臣二人发生争吵。你要说那裴谭敢跟皇上争吗？按理说他不敢，但他有后台，皇太后武则天是他的后台，他知道迟早有一天武则天要废唐鼎，建立另一个国家，他就是开国的元勋，仗着这个跟皇上的顶嘴，这一下把中宗李显气急了。李显为这个事儿把龙书案都周翻了，用手指着裴谭的鼻子，胆大的奴才，你有多大的胆子敢一脚反上？朕做出的决定你不同意，你算干什么吃的？也慢说，我叫我的老丈人入阁，我就是把一统江山让给他，你还管得着吗？显而易见，中宗李显年轻气盛，这一生气啊，得什么说什么，这是几句气话而已。哪知道这个裴谭就把中宗李显这套话密报给武则天了。武则天一听大怒，本来武则天就想要夺权， 条件你都成熟了，就是没有借口。哎，这回借口来了，又抓住这件事情不放，才废除了中宗李显，贬为庐陵王。武则天呢，就做了中国头一个女皇帝，把唐朝废了，建立大周朝，历史上成为五周。五是他的姓，周就是他管理的大周朝。那武则天一坐就30年呢，那也不短呢。咱们单说这中宗李显被贬到房州之后，一日三餐吃喝虽然不愁，这个压力受不了，每天得到的消息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，全家被斩，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，净做噩梦。只要朝廷一来人，他就以为着他母亲降旨要叫他死呢，手脚都没地方搁。当时的韦皇后啊，的确助他一臂之力，韦皇后比他胆子还大点，没事就劝他说，老爷你不要如此胆小怕事，人这一生命由天定，该着死谁也活不了，要该着不死就发生什么事也死不了。当今圣主是你亲娘，虎毒不吃子，能要你的命吗？啊，你跟别人不同，你千万要往宽处想，别把自己吓出病来。哎，就在房州一待15年呢，这15年果然没死。这李显就拉着韦皇后的手掉眼泪了，说：“爱妻呀，幸亏你给我开导，没有你，我活不到今天。如果苍天有眼，我要能复位重新当皇上，你放心，什么事咱俩共同商讨。你不允许的事我绝不干，你答应的事我一定照办，这江山有你一半，有我一半。你说这李显这不也是高兴的过分了，逮着什么胡许愿呢？但你许了愿你得还愿呢。所以中宗果然复位了，2次登基说话得算数，韦皇后这才执掌大权。你像中宗李显吧，在数年前奉旨意又回到西京，到这之后又继续做他的太子，又过了几年，则天皇帝退了位了，他2次登基，韦皇后的身价又变了，现在是朝阳正宫啊。可是您别忘了，这个人呢，得寸进尺，人心无语，蛇吞象。你看那蛇能有多大，还想把象给吞了。这人呢，就怕不知足。这个韦皇后自从回到大明宫，念念不忘掌握大权呢。中宗李显做的事情都得取得他同意，有一点不合他的意，摔盆子摔碗他就找茬。这个李显呢，数年来吓破胆子了，成为和事佬了。哎呀，勉勉强强对付着混吧，人一辈子不容易，死了拉倒呗，他是抱着这么个心。所以老婆一跟他争吵的往往都让步，行行行，听你的听你的，逐渐的把韦后就养成了专横跋扈，说一不二。但是韦皇后对武则天恨之入骨，心说没你我们能受那么些年的罪吗？啊，话翻回来，对武则天她又十分崇敬，心说武则天也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，她怎么能一语定乾坤，我咋就不能呢？哎，我多咋能像我婆婆那样主宰天下，说一不二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。你看我老婆婆就是铁腕人物，什么丈夫什么儿女什么亲属瞪眼就杀，那才叫人物呢。我他怎么就下不了那狠心呢？现在这个韦后啊，觉着自己能下狠心了，连老爷们他都厌恶，心说一旦我掌握大权，我毫不吝啬，我把你置于死地，一脚蹬开。为什么不那么做呢？现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，还没到时候，羽毛尚未丰满。现在宫里头分成好几大派， 太平公主又一大败，为什么不敢动小姑子？文武百官之中70%以上都是太平公主的人，想当初太平公主荐举的，现在都手握重权呢。你要动太平公主，这帮人不答应，那不糟了吗？为什么不敢把中宗给扑了下去呢？要从中宗这软弱无能，就这个熊样，要把他废了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是中宗虽然软弱，有个好妹子太平公主给他撑腰，另外中宗的弟兄都不白给，他还有个好弟弟项王李旦。想当初中宗李显被废的时候，这李旦呢还做过几天皇上，后来不符合武则天的心意，也把他扑了下去了，现在官居相王啊，那是一国的亲王。这李旦手下掌握一定的兵权呢，而且文武百官绝大多数跟相王李旦往来密切，而且这李旦还有个三儿子，这三儿子官拜临旨王，叫李隆基，人们都管他叫李三郎。这李隆基年纪可不大，现在官居临旨王，在亲王当中他是最年轻的。他知道这李隆基上马掌中一口刀，在万马营中能取上将的首级，要讲究文的三料六韬是无一不精，那是他爹项王李旦的左膀右臂。你说这伙人都是中宗的亲属，要把中宗给扑了下去谈何容易。当然了，韦皇后手底下也有一把人呢、像当朝宰相宗楚客、御史中丞裴檀、杨军、马秦客等等等等，都是他的人。但是对比之下力量还显着薄弱，这就是今天为什么韦皇后气成这模样不敢动谢丫儿的原因。那他心里能招得开吗？这韦皇后看着镜子，越看自己是越生气，简直胸膛里要爆炸了。不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我一定得出这口气呀。又一想，光自己不行，我得召开个紧急的会议，马上就发动宫廷政